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今天呢是第75课，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学习好伙伴们一起来参加这个课程。那在这里跟你一起学习的是恩惠二人组，
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惠。好，恩惠二人组已经在这里了，那么一起参加这个课程的是谁呢？能不能冒个泡让我们知道呢？也为您祷告啊。冒泡的方法很简单的，
怎样？
短信呢，我在，然后报个名、哦、啊，我们的短信号码呢大家都知道，13229966122。不过呢，您呢短信的前面两个字呢先写跟你，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嗯、跟你脚踪的跟你，这样呢才会到我们的手上。那当然呢，如果你要写你的听课心得，简单的300字以内，就要用电邮了。
对了，我们的电邮地址哈、啊，把它记下来，跟你的汉语拼音，
嗯
，h 良友汉语拼音.net。
对，那当然你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留言板留言也是行的啊。那我们很希望呢，就是知道呢是谁在跟我们一起学习。当然呢，我们会知道很多人都在学习、
嗯、
问题是呢我们看不见嘛，所以呢我们需要您冒个泡，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起学习呢有伙伴就会觉得诶不孤单呐 啊，
对，
而且可以彼此互相加油打气。
这个节目呢我们一直都鼓励哈、啊、参与学习的弟兄姊妹呢、嗯、可以邀请其他弟兄姊妹呢啊一同的在这个学习的历程当中呢成为伙伴哈。
是。
正如最近我们的单元谈的是重视关系。
嗯。
那我们知道信仰呢是讲究关系的。
对。
人与神的关系，还有信徒与信徒的关系、
嗯、
另外就是信徒与非信徒的关系。
是。
这些关系都是我们操练信仰表达信仰的啊不同方面哈。
是。那刚才呢崇文老师就提到了啊，最近我们都在谈关系啊，咱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关系的啊，在信仰当中呢诶我们也讲关系，不过呢这个关系可能跟我们一般认为的关系是不同的。那我们已经进入了第19单元呢、啊、讲到重视关系啊，总共呢其实是两个单元都在讲关系。对
啊，对，八课的内容两个单元。
这关系太重要了，另外一个啊，也反映了关系太复杂了。
之前我们学了和睦表彰合一，
嗯，
关系先于事工。
是。
那今天一起来谈谈学习这个互动胜于独行。
第75课，互动胜于独行，哥罗西书3:13，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非常宝贝的一节经文啊，来自于呢哥罗西书的3:13，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里呢强调彼此、
嗯
啊、也就是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相互的关系，
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说到呢就是呢我们要互动啊，胜于独行。那这个就是呢想到呢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要推出1+1了、
嗯、
因为你一个人读呢很容易读着读着呢你就不知道如何读下去了，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伙伴跟你一起读呢，有商有量，然后还可以互相参考彼此的听课心得，多好呢、嗯、
所以开始的时候是阅读的读哈，学习的那个读、嗯、如果一个人的话慢慢就变成了孤独的读、
嗯、
所以我们不希望你是孤独的来进行这个学习，
对、嗯、
因为信仰本身呢就不是呢躲起来关上门的一种的生活、嗯、
是。那有一句话说的真好啊，一个人走呢走得快，但是一群人走可以走得远。那的确啊，我想呢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当中呢，有的时候真的很怕麻烦、啊、
嗯，
我遇见很多人是怕麻烦的，真的。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一点怕麻烦的，不如我来做了，不如我来写了，不如呢我自己啊来处理吧。那的确是很快，效率也提高了、嗯、但是你就会发现哎，怎么一阵子下来你身边都没人呢？你开始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被排斥了，你开始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出问题了，自己很孤单啊等等一些负面的情绪，我觉得就该检讨为什么只剩下你一个人、嗯、我不是说一定是这个问题出在你身上，但是一定是有状况了。
对，而放在哈一个情况里去思考，无论你是工作啦、
嗯、
学习啦，又或者是社会的生活、嗯、
是，
如果你只是常常呢一个人去面对、嗯、去处理去决定的话，当然可以，
是，
但很快你就会发觉呢自己的经验呢是有限的。
对，
所以每一次你能够做的决定呢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嗯，
上一次这样，这一次你也只能够这样，因为你本身呢、
嗯、
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对，
如果你要突破这些限制，做一些新的尝试的话呢，这个时候就需要身边有其他人，
是
提供一些超越了你本身的意见，
嗯，
或者是经验。那么这样的互相哈、啊、推动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原来可以出现一些啊新的选择，
是
新的方向，新的尝试。
是，所以一个人呢能够走多远呢，要看他与谁同行。这个好老师好同伴呢就能够呢陪伴你，哎，两个人互相加油打气，可以走远一点的。一个人能够有多优秀呢，就要看他有谁指点。
嗯。
那一个人呢有多成功呢，就要看他有谁相伴啊。的确，我们不也说吗，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贤内助啊，所以有谁呢在他身旁呢帮助他。其实我们看过很多的研究报告数据啊，都已经告诉我们呢，这个已经是老调重弹的，就是例如现代企业，特别是那些大公司、嗯、他们通常呢在招聘新人的时候，当然要看你的才华啦，你的能力，但是他们很看重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情商啊，你跟别人那个共处的能力有多少、
嗯、
因为现在讲究的是团队合作，除非你是那个公司的开发者哈、啊，或者是老板啊，或者是你本身是在那个研发队伍当中那个首脑，不然的话呢基本上我们都是要团队合作的。还有就是呢有一些的数据调查也出来了，通常那些成功人士
怎样，
原来他们所具备的往往不是那个智商多少、
不是专业方面有什么能力，
对，而是他们能够跟别人合作，他们能够带领一个团队、嗯、所以他们成功了。
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哈、
嗯、
那么呢西方就很流行一些超级英雄的电影。
哦，
原本呢每一个超级英雄呢都可以独当一面的。
对啊，
过去就是这样哈，
蜘蛛侠，
对，一个人跑出来的时候呢就天下无敌的。
嗯，
但你留意近年的这些电影的趋势呢，都不强调是一个英雄。
嗯，
一个英雄呢也很快死的，也很快呢遇到敌人的。所以现在的超级英雄电影呢强调的是一个英雄的联盟。
嗯，
哇，十个八个超级英雄加起来才能够呢拯救这个地球啊，才能够化解啊种种的危机。
嗯，
连超级英雄也讲究团队呢。我想其实反映了今天大家的对人际关系啊，对工作关系啊等等那个观念已经跟过去不同了。
对对。
不再是强调一个人的努力，
嗯，
一个人的那个本领，而是强调团队合作啊才能够呢突破，才能够呢面对各种的危机的。
是，崇文老师说到这里呢我也同感啊，因为呢我看这些超级英雄的时候，坦白说呢现在呢看呢我都有点混乱了，我搞不清楚谁是哪一队的啊。这是第一。但是呢 我反而觉得好可爱哦。
嗯，
因为以前看呢只有一个超级英雄，譬如说蜘蛛侠等等，就光看他一个人在那边，哇，好威风，就觉得好像跟我们有一点远。
嗯，
但现在看那些超级英雄呢，还会吵架啊，还会撒娇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的，
对，
很明显的缺点。
对，但是他们又能够合作，就觉得哦，原来超级英雄也是人呐、啊。那第二呢，就是我发现呢，故事还可以长远的发展。
嗯，
一个超级英雄，你就觉得好像看来看去那个故事发展呢有一点单薄。
对。
但是现在呢，一堆英雄
很丰富了，不同的互动。
对，那我就觉得呢，这的确是一个趋势哈，连超级英雄都要结对了。那第二呢，就是哇，当超级英雄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人性。另外一方面就是呢，你也才发现这个故事的发展性会越来越丰富。
对，那刚才呢，开始的时候已经提过了，
嗯、
一个人走走得快，一群人走走得远。原来这句话呢，是来自哈、啊、这个古非洲的谚语。
哦，
它的出处呢是有一个故事，产生这句话的。
嗯，
那个故事呢也是相当的有意思哈，
嗯，
值得我们去学习留意的。
嗯，我们来听故事哈。那这个古非洲呢是哪一个地方呢？啊，话说是在非洲呢这个尖尖上的，就是埃及。古埃及还没有形成帝国之前呢，有个强大的部落。那这个部落呢每年呢都要做一件事，就是呢派一群刚满20岁的年轻小伙子们出外狩猎。一方面锻炼他们的体力，坚强他们的勇气，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指挥和协调的能力以及服从的精神。嗯，哇，这一年出发的队伍非常的威风啊，因为呢里头有两位呢年轻小伙子呢，全族的人都对他们赋予呢厚望。第一个是全族的第一勇士啊，他可以徒手搏熊，他是酋长的老幺。嗯，那另外呢一位呢是被称为一阵风。
嗯，
想想这个
外号，这个
对对对，也就是呢他跑的速度非常快，可以追上羚羊的无师的长子。那两个人都很被看中了。嗯，然后他们出发之后呢，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哎，怎么还没回来，就快三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终于这一群年轻人回来了。哇，他们收获丰富啊，那大家就去欢迎。结果呢这个领头的领袖，就是酋长的大儿子，忽然就哭了起来了。嗯，他跟酋长说，爸爸，我对不起你。
嗯，
发生什么事情呢？哦，原来呢他们刚出发不久呢，这个老妖啊，酋长的幼子呢，就是那个第一勇士，非常不高兴。哎，为什么呢？大家这个行动那么缓慢呢？他是第一勇士吗？他就觉得大家拖累他，所以呢，他呢不顾劝告，自己脱队而行。他想要去呢抓熊啊，
猎熊。嗯，
猎熊。好了，再过不久呢，轮到那个一阵风了啊，就是无师的长子。他又觉得大家呢也是呢拖慢了他，而且呢大家呢想的就是什么猎什么大的动物，为什么不去抓羚羊呢？
嗯，
所以呢他也脱队而行，要去抓羚羊了。
结果呢这两个变成了独行侠了哈。
嗯，
希望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显显威风哈。
嗯，
那大伙的那个团队呢稍后呢，哎，就看到有野牛群啊，有鹿群啊等等啊，这一些的野兽。结果他们呢就收猎了很多的这些的动物回来啊。嗯，有很好的收成。
对，
但在他们再去找哈，啊，这个小儿子，还有找这个
一阵风，
一阵风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一阵风呢挂在悬崖上。他们已经来不及帮他的时候呢，
已经掉下去
掉下去悬崖了。嗯，原来呢，因为他要捉这个羚羊，自己都不知道已经到了悬崖边。
嗯，
结果呢，掉在那边呢，已经撑不下去。啊，死了。
嗯，
稍后呢他们也找到了这个小儿子，看到他身边真的有黑熊的尸体，但也有很多野狼的足印哈。
嗯，
原来他猎到了大野熊，但结果呢自己呢也被这个野狼群呢所吞吃了。结果最厉害的两个年轻人呢不能回家。
对，
团队虽然有很大的丰收，但还是觉得呢非常的这个伤痛哈。
对，
于是呢老酋长听了这些说话呢，就跟大儿子说了，哎，这两个都太年轻，太自私了， 他们不知道，一个人走固然走得快，但一群人走才能够走得远呢。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如果呢我们的同学们呢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呢好好的看一看新约圣经当中啊，有几次讲到彼此，特别是在保罗书信当中，你会发现有意外的惊喜在等着您啊。这个原来呢保罗是很强调彼此的关系的。
嗯，这个彼此啊互相啊，特别在新约的书信里头呢，
是
经常的出现的。
嗯，
因为新约的书信呢就是写给教会群体，
对，
写给弟兄姊妹的。那作为都是信主的肢体，他们特别要留意什么呢？就是彼此的关系，
嗯，
互相的关心，建立怎样变成一个群体，去把基督的身体给建立起来。
是，大家也有没有呢？发现呢，就是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呢，书信都是呢写给教会的。当然你会说，哎，腓利门呢？那你不要忘记了，腓利门也是在讲关系啊，
对
不对？所以呢，在新约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基督他。那为我们呢而死之后呢，我们知道教会开始建立，教会开始呢扩展，但是你会发现呢，在教会里头我们强调的就是呢，我们要跟随主，第二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说到这个彼此的关系啊，或者是一人独行，或者是两人同行呢，我们可以呢先来分享哈、啊、一个姊妹的见证。
嗯，
那这是来自于呢江西毛姊妹。毛姊妹呢，她就说呢，教会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弟兄，他是长期在家庭教会里服侍的。说来也奇怪， 我们俩的意见呢，居然常常不约而同，有共同的感触。他跟我的志愿是一样，要一生走侍奉的道路。于是呢，我们共同立下心愿，一生奉献于主，服侍主，传扬主的福音。可是呢，我的感情呢，却遭到我家人的全力反对，因为他是肢体残疾人，他们根本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说如果我跟他在一起，就跟我断绝所有关系。我们一直为这件事情摆上祷告，教会也为此而同心合意的祷告，这婚姻若是神的安排，我们必定会走在一块儿。果然神大大的动工，经过了一段家庭风波之后，我和他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嗯，谢谢江西毛姊妹的分享啊，也感谢神在他的生命还有呢，在他找寻配偶的这条路上的带领。当然呢，刚才这个例子呢，就比较说到呢，是配偶的关系哈、啊，你怎样找到一个同心同行的另一半呢？但其实在这个个案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找寻同路人呢，基本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渴求。
对，
啊，有人在婚姻关系上找到同路人，但除了婚姻之外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的朋友啊、弟兄姊妹当中，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同心同行的伙伴、
对，
而且这些伙伴呢是人生目标相同的，有相同的价值观的，可能在信仰上，在侍奉上呢是有同一的心智的。如果找到这样的同路人，一起的走信仰的道路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令人喜乐满足，也走得呢特别有劲儿的。
那我们再回看呢新约圣经，我们回到这个福音书里头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会看到呢，耶稣呢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传道，我们看到了他挑选门徒啊，他做门徒训练，他有同伴的就是他的学生这十二个门徒。那当然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呢挑选门徒，他做了这个训练的工作，教育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啊，他的事工已经让我们看见事工是需要一群人一起来合作配搭来发展的。
那这一点呢完全不会陌生的，因为耶稣的那个年代啊，除了耶稣当老师训练门徒呢，其实社会上也有其他人都有自己的门徒或者是门徒训练的。你说法利赛人本身就是一群人啊。
崇老师，这像不像咱们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
也像的。一直以来都是好的老师呢，自然吸引人来跟随他。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也希望影响自己的学生、自己的门徒的。
是。
所以我们要留意的看的就是，在普遍都有老师、学生都有这个门徒的一些学习训练的情况下，到底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主的关系，还有就是耶稣基督所进行的门徒的训练，跟同时代的其他的所谓的门徒训练到底有什么分别呢？这个关键呢我们就要抓得住，要找出来了。
那刚才崇老师已经说了，在耶稣那个时代呢，这种呢老师跟门徒的关系呢是非常普遍的。凡是有名的夫子啊，他门下一定有好多人。
有门生啊。
对，你记得施洗约翰吗？他也有门徒。那更不要说那些法利赛人。还有你记得吗？保罗是出生于这个
加马列的门下。
对，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法利赛人啊，有名的这个宗教家。好了。我想呢，当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呢，一定会发现到呢，耶稣这位老师跟其他老师是不同，因为其他的法利赛人啊，他们啊教学生的是什么呢？就是教这个摩西的传统，
对
啊，律法等等。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是呢以他自己的教训来教导他的学生，这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呢，他的教导内容呢有这个福音的内容呢，
是的，
另外呢也有神话语的真理的内容，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呢也跟这一群的门徒呢是一起生活的，
是
基本上每一天都有这个实习 机会哈，每一天呢也有这个交流，到最后呢跟从耶稣的门徒呢更被称为基督徒啊，
对对，
就跟其他的门徒呢就很不相同了，跟随基督的就是基督的门徒。
对，这个呢就让我想起这个约翰福音一章那边不是记载吗，安德烈跟腓力啊，他们就跟着耶稣，然后耶稣呢就叫他们来，好像就跟耶稣住了一天了，是不是？那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同的，也就是呢耶稣训练门徒的方式呢不但是自己的教导啊，自己呢也是以身作则，而且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后来呢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人好像刚才崇恩老师说的基督徒，基督徒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小基督，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上能够看见我们跟随的耶稣基督的特质。
那当时法利赛人有他们的门徒训练的程序啊，撒都盖人有他们的门徒训练啊，各式各样的都有。那耶稣的门徒训练有什么特别呢？综合来说呢，今天想谈两点啊，就是耶稣训练门徒的特别的地方跟其他的门训不同的地方。第一呢，就是耶稣一直训练门徒要过彼此相爱的这样的生活。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啊，这就是哈啊，最后晚餐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后，这个的示范到底要门徒学什么呢？那个时候耶稣就跟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一个标记，生命的标记。因着耶稣爱他的门徒，也因着耶稣爱人，为人呢上十字架的这份大爱，那门徒就要学习，学习彼此的相爱，
对，
见证了他们就是基督的门徒。
所以呢当耶稣的门徒其实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因为当其他人的这个门徒，你可以想象哇，那个门规一堆，但是呢我们当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呢，只要记住第一就是要彼此相爱，那么第二呢，崇文老师刚才提到的第二就是呢耶稣训练门徒要多结果子，因为爱本身啊，我爱你，你爱我，这个你可以说得出来，可是你要有行动嘛，对不对？当你有爱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呢，很自然也会结果子的。那好像呢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也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耶稣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在这里看到呢，就是呢耶稣基督不是单纯的要求我们要效法他，也不是呢只要求我们继承他的教训，牢记他的教训，而是要怎么样呢，跟他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甚至亲密到住在耶稣的里面啊，让他的话语，让他的教训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功效，以至于呢我们跟他建立一个活泼的不间断的有那种联系的生命的关系，接着呢这样的生命呢我们就会经历呢不断的被更新，被改变，被修理，然后呢干净，能够结果子。
所以让我们呢活在这种跟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有密切互动的群体关系当中。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
那第七十五课呢，我们特别谈到啊，人非孤岛，独行不美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呢啊自己单独的立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我们要欢迎呢我们两位伙伴一起来分享了，就是山东的劝慰子以及浙江的李姊妹，两位同学好，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李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两位老师好，弟兄好，弟兄姊妹好，
那邀请两位呢来回应一下这个话题哈，独行者快，共行者远，你是否同意呢？或者在你自己的经验里头哈，怎样的体会一个人的信仰成长，又或者是一群肢体的信仰成长呢？
我以前经常听到这句话，
嗯，
在节目当中也听过，就是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其实这两方面各有长处和短处。我还是想先听听李姊妹怎么分享这个话题。
好吧好吧，来你们两个猜拳一下。
是的，在就像刚才倩妹子弟兄讲的哈，我们在听到当中听到牧者也是就是经常也就是说，是的，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远。
嗯，
特别是在我们奔跑天路当中，我们更需要有一个同伴。那么就是说在遇到同伴，尤其是在教会服事当中呢，肢体就会很多啦。一间教会的服事最起码有的是七个九个十二个哈，这样的肢体会很多。那么就是说更需要肢体彼此之间呢，就是说互相的能够去包容，互相的去就是说彼此相爱当中，如果能把这个关系建立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这样的肢体互相在配搭当中就会做的扶持的会更好一点。但是必定我们还是一个一群蒙恩的罪人嘛，那有人的地方呢也会有问题的地方，那越是有问题的地方呢，那我们更要放下自己的远见，尽量就是说以能够不在大的原则的情况下还是以包容为好嘛，这样在同奔天路的时候彼此三拉一下呢，哪怕自己有一方面不行呢，另一个肢体呢会扶我们一下，我们就马上会能够起来，这是我们奔跑天路更好的一个同伴嘛，就像圣经也告诉我们要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那这样的同伴呢会更美好了，就
是是这个倾心祷告主呢，这样的同伴是很好的，但是呢会不会有的时候呢这个事工呢明明时间很紧张了，但是就是因为要跟大家一起配搭合作呢，这个虽然可以走得远，但是进度好慢啊，然后一个人可能已经走到终点了，我们这边还在慢慢的往前走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在服事中这些问题都会存在的，像我自己还有经历过，还有一段的就是经历自己就是也是亲身去在服事当中，比如说你服事呢哈，已经在讲台上了，马上就在讲台上，一大早就去了，我们把东西都要准备好，突然呢同工之间来劈头盖脸的就把你给说一下，
嗯，
真的你都被讲的已经懵头了，都还当时就是心里头那种感触，确实说句心里话也挺难过的，但是呢自己这个时候呢能够马上跪下来，因为还毕竟有个讲台嘛，马上蹲下去，如果去跟主席倾心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最知心的一个朋友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跟主一祷告的时候，但是一切的事情也能化解了，
嗯，
而且在服事当中呢马上就能真的很刚强的就会起来了，就
嗯
嗯是。
好，继续把劝慰子找出来啊，你要躲在一旁啊。那刚才你说两者都有它的好或者不好的地方，
嗯，
听你说说。
对，我试着分析一下，不一定全面。
嗯，
就是说一个人走得快，确实呢因为身边没有什么牵挂，就可以向着目标一直前进，不用顾及到别人的需要，就会减少很多的繁琐。如果单纯的以目标为导向，一个人这样做也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效率会很快，但是很多时候啊 这个计划它是赶不上变化的。
嗯，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一个人就显得孤单力势单力孤了，完成目标的这个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而且呢，你就是说以目标为导向嘛，也会这个目标随着这个环境而发生改变。那要是一群人共同向目标前进，就像刚才文慧老师说的，这个效率真的不会快，而且呢也会因着人为的因素产生分歧。这时候呢，这个分歧呢如果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有的时候真的能够瓦解一个团队，目标也很难完成。但是呢，这个团队中如果所有的人携手共同应对，那所爆发出来的团结凝聚力是很大的，这样达成目标就会快速很多。在20多年前我就听过一首歌曲嘛，里边有一段歌词是这样说的：一双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单桨难行舟，众人划桨行大船。这就说明团队合作是多么的重要。我看圣经当中大卫记载的帮助他的勇士就多达30几位。你看大卫即使一个人能杀死狮子和熊，但是呢要想成就大事也需要很多人的帮助。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同路人。就像刚才李姊妹说的，主耶稣当初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也都是两个两个的出去啊，因为主耶稣知道一个人若想完成事工真的不容易。
嗯，
像在我的侍奉中，我是深深知道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嗯，
你一个人精力再大能做的也非常有限。像前几课我也分享了，我所侍奉群里的祷告会，有的时候我实在找不到人，我自己就得顶上，甚至一周我也可以带领多次，可是这样做毕竟它不是长期自己能够完成的，除了精力体力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心理方面。如果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那心里头会产生失衡的。
嗯，
所以说有很多的同工加入呢就不一样了，大家呢可以彼此配搭，相互扶持，谁有了事情的时候，哎，大家另一个人就可以顶上，而且呢这个事工的深度和广度远比一个人要来的好得多。在那个新冠病毒那时候趋于平稳的时候，我听了一个姊妹分享，就是说因着那个疫情的影响哈，那一段时间因为教会不停止聚会了嘛，
是
很多人的那个信心和灵命因此而软弱。
嗯，
那位姊妹和几位同工去探访，就发现有一些人竟然不会祷告了，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个赞美诗歌也不会唱了，心里头啊想的就是世俗上的那些事儿了。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心里都真的很感慨，短短一两个月呀，就能够让人的灵命下沉得如此沉重。你说原来每周聚会看不出灵命的长进来，但是呢一旦停止聚会，灵命的下降就是非常明显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奔走天路的过程中是需要有同路人的，在基督里能够共同的扶持。
对，这个要成长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定要在群体当中才能够成长的好，成长的快。不过呢，
是的，
我在听两位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就是呢我们呢要彼此配搭呢，一定要有一些的属灵原则哈，要清楚，要守得住，不然的话真的有的时候就把很多的精力呢耗在那个彼此的配搭或者是这个群体的关系问题上，那有时候反而精力耗在那边就会耗得太多，以至于呢往前走就没力量了。所以如何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合作啊，互相的守望呢，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
对，其中我想就是那个爱和原则两个方面如何拿捏这个平衡。你像原来有人就说我啊，你这个爱的包容心太多了，就是说这个原则性就不强了，一旦原则性不强，你这个事物的进展处理事情就大打折扣。
嗯，
现为止就像讲你是像在这个网络平台，你要在实体教会也是这样的，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的，但是爱和原则呢一定要平衡，它不能平衡的，就像打个比方，我们就会遇到一点事情，就是比如说在同工的 决定问题的当中，
嗯，
那么所有的门徒在会众当中的话，弟兄姊妹遇到难题了，那么带到我们这来以后，我们如何去帮助他解决？就像我们还有一个例子，我也很清楚，就是说有一位姊妹原来的条件就是相当好了呗，哈，条件好的时候家里头嘛也进了一些装修什么的，突然一下自己生病了，那在经济状况呢肯定是带来的很大的压力，那么姊妹在这方面就很痛苦。那作为教会的负责同工呢，那看到这些问题是不是要多多少少帮他去解决一点，是吧？这也是带着神的爱。那我们有的人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装修呢？那人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是吧？
对，是的。
所以说这个在爱的方面呢，我们就要体现出来了，原则是要有，但是呢他也是遇到的确是很困难的问题了呀，对吧？我们看不到明天呐，我们把今天能够去做好，能够看到他今天的需要，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他，那这样的话在教会当中服事当中呢，弟兄姊妹会对负责同工们呢他会有更加的有信任度啊。
嗯，是的是的。我很喜欢刚才姊妹你提到，就是呢我们看不到明天，但是呢我们活在今天，把今天做好，特别是身边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况他们的需要，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守望，这就好了。
对，靠着主耶稣我们学习成为一个同行者哈。
嗯，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同行者，我们下回见。
再见。
好，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独行者快，共行者远，你同意这句话吗？
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两位好伙伴的分享啊。那么您呢？您在跟人配搭的时候呢，您会看重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呢？或者是呢，您听了今天的课程之后，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的反思？
嗯，其实我在想啊，那个关键不是快还是慢，远或者是近，更重要其实是能够完成神的心意、啊、
对，
到底怎样才是完成神的心意的一种肢体关系、一种合作的关系呢？那圣经有很多的教导哈，就让我们好好的去把它实践出来。
是，那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分享啊您的听课心得，记住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那您直接呢就可以透过这个电邮呢写信给我们，说说你自己的经历，
又或者用短信跟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互动联系哈。
对对，是的
啊，给我们的短信呢注明跟你，那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嗯，那我们今天75课呢是讲到呢就是互动胜于独行，下一课76讲仍然是在关系这个单元里头、我们会讲什么呢？
尊重先于成功，起码我们要知道哈，尊重看重别人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们下一课再分享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路途